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陆允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7月1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人子的任务，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我们的主多么喜爱人子这个美好的称号啊！如果他愿意，他大可以一直称自己为神的儿子，永在的父，奇妙测试，和平的君王。他有无数个华丽的头衔称号，如同天上的宝座一样，那样的光辉灿烂。但是他并不愿意使用他们。他这么做是为了表明他的谦卑，也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卑微。而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他不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反而说他是从天降下来的人子。让我们从救主身上学习谦卑的功课吧。永远不要追求伟大的头衔或者骄傲的身份地位。终究，这些头衔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用来区分一条虫子与另一条虫的可怜标签罢了。一个人拥有再多的头衔，仍然只是一条虫子，在本质上，他并不会比他的同伴更伟大。如果耶稣称自己为人子，而他明明拥有许多远超过人子的尊名，那么，让我们学习向卑微的人谦卑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凡谦卑自己的，到了时候必被升高。不过我想，在人子的这个名称里，还有一个更甜美的含义。在我看来，基督实在是太爱人性了，以至于他总是渴望尊荣人类。既然耶稣基督是人子，这对人类来说是极大的荣耀，也确实是人性最大的尊贵。他就常常展示这个名字，好像是要将闪耀的星辰佩戴在人性的胸前，又将荣耀的冠冕戴在人性的头上，使人性因他而被高举。人子，每当主说出这个名称，他似乎就为着亚当的子孙们戴上光环。但也许还有一个更加可爱的想法。耶稣基督称自己为人子，是因为他喜爱作为人。对他来说，从天上降下并且成为肉身的人，就是极大的屈尊啊。当他离开天使的琴声和基路伯的歌声，来与他自己所造之物当中的庶民百姓相处在一起时，这又是何等的俯就啊。但尽管是屈尊俯就，他却喜爱这么做。你们要记住，当主他成为肉身的时候，他并不是暗中进行的。 当神将他的独生子带到世上时，他说，神的众天使要拜他。这话是在天上宣告的，这并非暗中秘密进行，不像耶稣基督在夜间暗自行事，不为人知道那样，而是神的众天使都被带来见证救主的降临。一个只有手臂长的婴孩，睡在童女的怀中，躺在马槽里。从那时起，甚至到现在，他从未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人，他从未对他的道成肉身有丝毫的后悔，反而总是以喜乐的回忆来看待他，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人子是三倍的幸福。我们都赞美你，蒙福的耶稣，我们知道你有多么爱我们人类，我们完全明白你对你所拣选的人有多大的慈爱，因为你一直用那个美好的称呼表明他们就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而你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是他们的弟兄和亲人。我们今天的经文做了宣告，我们的救世主，他这位人子，是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今天要对你们讲的讯息，我会分成几个部分。首先，我要确立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是，无论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绝对不会落空。接着，在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探讨基督的意图，正如经文所宣告的，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最后，我们要从救主来到世上的目的，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中，取得一些安慰的话，或许也有警告的话。第一点，你们知道，在所有基督徒之间，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讨论。有一类人相信所谓的普遍救赎，坚持说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流出他的宝血，以及基督受死的目的是为了要拯救全体人类，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然而他们必须忽略一个事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基督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受到挫折。我们当中另外有一些人持守着所谓特定救赎的教义，我们认为基督的血具有无限的价值，但基督死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拯救所有的人类，因为如果基督打算要拯救所有人的话，我们就会认为所有人都会得救。但我们相信基督死的目的正好等于他的效果，因此今天我一开始就宣告一个我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那就是无论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必定要实现。不过我还是会提出几个论点来加强这个教义，尽管我相信当这个教义一经宣讲，就能够让每一个有思考的人认同。首先，如果神曾经打算做任何事，但是却没有办法完成，这种观点似乎与神的本质不相符合，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当我看人的时候呢，我看到他是一个被愚昧搅扰，并且缺乏能力的受造物。所以我对于他常常开始建造某事，但是却不能完成的状况，并不会感到奇怪，也不会对于他因为不计算代价而经常半途而废的现象感到惊奇。当我想到有那么多的事情是人所无法控制的时候，我一点也不会奇怪，人有的时候会有自己的打算。但是神却会用完全异于他打算的方式来做安排。我看人不过是一日寿命的昆虫，只是短暂停留在月桂叶子上的浮游， 当我是人如同大海当中的一滴水时，我并不奇怪。在他有雄心时，往往会构想出他无法完成的宏大计划，因为天意和命运的转轮往往与他任性的意志完全相反。但是当我想到神的名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是自己存在，他并非受造的那一位，我们在他里面生活、动作、存留，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全能神。当我想到他充满无限，拥有一切大能和力量，知晓万事，有完全的智慧，这个时候我就无法想象这样的神，他的任何旨意竟然还有可能会失败。在我看来，一个会打算做一件事却失败而无法完成他的神，就不是神了，而是像我们一样的受造物。也许他在力量上较为优越，但是肯定没有资格受人敬拜。我想象不到有什么样的神能够像耶和华一样是真正又实在的神，除非他能够想成就成，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永远安定在天上。我也无法想象，既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他的赎罪和救赎中，其真正的意图和愿望竟然还会在任何地方遭受挫折。如果我是苏西尼派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那么我当然可以想象他的救赎结果是不确定的。但是既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中的真神，与天父同等，并且同为永恒，我就不敢把耶和华耶稣的圣名与认为他的死亡救赎计划将无法实现这样的任何怀疑连结在一起，以免我犯了健忘和亵渎的罪。再者，我们眼前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到目前为止，神的一切作为都实现了他们的目的。每当神借着他仆人的口说出预言的时候，这预言就必定会应验，而实现那目的的工具往往是那些最争闹、最叛逆的人，他们根本不想服侍神。虽然他们会违背他的律法，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疯狂地向前冲时，神的嚼环仍然在他们的嘴里，神的缰绳仍然在他们的口中。一个伟大的君王行事，就像海中的巨兽利维坦，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他在世人当中显得强大，其他所有人都像小鱼，而他是巨大的海怪。但是我们发现，神一直在管制着伟大君王的思想，神一直在他的脑袋意识厅里，就连他最狂妄的野心终究也不过是在成就耶和华坚定的旨意罢了。你们放眼天下万国，并且告诉我，神有哪一个预言是落空的呢？神的每一句话都已经应验了。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并且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但那位坐在天上的却笑他们，耶和华使他们受到嘲笑，他仍然施行自己至高无上的旨意，就让他们随意而行吧。但是神在他们之上，永远作王掌权。既然神在他护理中的目的确实从未受到挫折，难道我要想象神在耶稣基督荣耀牺牲当中的目的会落空吗？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的理智扭曲到一个程度，竟然会认为较大的工作都能成就，而较小的工作却会失败，那我只能任由你们了，我无法与你们辩论。 我认为你们没有能力辩论。显然，神既然是主宰、审判者、君王，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和保守人类的一切事情上，都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那么，当他从高天之上屈尊降下，为我们的救赎献出他心中的宝血时，竟然会在这件事情上面遭受挫败，这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事。不，即使世界和地狱都与他为敌，耶稣上十字架的每一个目的也都必要成就。正如价格已经讲成了，那么这项买卖也必会完成。就像工具和方法都已经完全预备好了，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必定会一点一画、丝毫不差的完成。但我再一次邀请你们站在十字架之下，看一看耶稣基督。然后我要问，你们是否能够想象，在任何程度上，耶稣基督会白白死去吗？来吧，信徒们，让自己置身在克西马尼园里，把你自己藏在任何黑暗的橄榄树丛当中，聆听远方那位处在痛苦当中的人。你们听见那些呻吟吗？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发出的呻吟声。你们听见那些叹息吗？那是人子所发出的叹息声，就是统管万有、永远受称颂的神。你们听到那些大声的哭喊，看到那些眼泪了吗？那是与父神同等却屈尊降世为人的那一位所发出的哭喊和流下的眼泪。起来吧，因为他已经复活了。犹大已经出卖了他，叫人把他带走了。看看那地上，你们看到那些血迹吗？那是人子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汗。我恳求你们回答这个问题。站在克西马尼园里，看着午夜寒冷的白霜上沾染着他的血迹，你们能够相信其中任何一滴血会落在地上却无法达到他的目的吗？哦，基督徒啊，无论你们的教义观点如何，我挑战你们，有谁敢对这样的问题回答我说是？你们能够想象从道成肉身之神的血管当中所流出来的血汗会落在地上，但是却毫无成效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从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返回，必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既然如此，那么从神本体而出的伟大真道岂不更加确定必然会成就神差他来的目的，并且完全实现一切神所喜悦所安排的事呢？不过现在请跟我到审判厅去，看看你们的主在一群粗野的士兵中间如何遭受戏弄般的对待。你们看到他们如何吐口水在那张蒙福的脸颊上，如何拔他的头发，又如何用拳头打他吗？你们看到他被戴上了荆棘的冠冕，沾染了红宝石般的血滴吗？听，你们能听到众人呼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声音吗？现在你们要站在那里看着比拉多刚带出来的这个人，身上遭受鞭打的伤口还在流着血，满身承受多少羞辱、唾沫和嘲笑。当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他就呈现在你们面前时，你们会相信这位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如此卑微地被展示给世人、天使和魔鬼观看，却达不到他如此牺牲的目的吗？ 你们能够想象，耶稣遭受那鞭刑的任何一下，竟然会是白白挨打的吗？难道耶稣基督受尽了羞辱和唾骂，却还要承受更加痛苦的事，那就是他的救赎目的竟然要落空吗？不可能的，神不会容许这样的结果。借着克西马尼的痛苦挣扎与加巴大审判台前的羞辱，我们坚定地相信，基督借着他的死所设计的救恩计划必定会完全实现，毫无落空。再来看看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钉子已经刺透了他的手和脚，并且在烈日之下悬挂，挂着等死。众人的嘲笑也没有停止，他们仍然伸出舌头向他摇头，他们仍然讥讽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现在他身体的疼痛加剧，而他灵魂的痛苦甚至可怕的要死。基督徒们啊，你们能够相信基督的血竟然是白流的吗？你们能够看着其中一滴宝血从他头上、手上或脚上滴下来，然后想象他会落在地上就白白消失了吗？的确，海水可能会干涸，太阳可能会随着岁月长久而变得暗淡，但是我永远没有办法想象耶稣宝血的价值和能力竟然会消失，或者是宝血的目的无法达成。在我看来，基督受死的计划必定会实现，无论那是什么。这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的清楚明白。我还可以举出100个其他的论点，我可以证明基督的每一个属性都能宣告他的目的必定会成就。他确实有足够的爱来完成拯救失丧者的计划，因为他拥有无底无边的爱，就像深渊本身一样无法测量。他当然不反对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而且主绝不会因为缺乏能力而失败，因为有全能的地方就不会缺乏力量。而且这计划也不会因为不明智而无法实现，因为神的计划不可能会不明智，仅仅因为他们是出于神，也就是说他们出于无限的智慧。我在基督的品格中以及世界上都看不到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在一瞬间想象基督会死，事后却有人说，这个人为了一个目的而死，而他生前从未看到这个目的实现，他死亡的目标只有部分得以实现，他看到了自己心灵劳苦的结果，但并不满足，因为他没有拯救所有他想要救赎的人。现在，有些人喜爱普世救赎的教义，因为他们说，这个教义极其美好，基督为所有人而死，这是一个美丽的想法。他们说，这符合人性的本能，其中有某些充满喜乐和美丽的地方。我承认这一点，但是，美好的事物往往可能与虚假连结在一起。在普遍救赎的理论当中，确实有很多会让我赞赏的地方，但让我告诉你们，有什么是这个假设必然会涉及的问题？如果基督在他的十字架上打算要拯救每一个人，那么他就是打算拯救那些在他死之前就已经被定罪的人。因为如果他为所有人而死的这个教义是真的， 那么他就是为一些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在地狱里的人而死。因为毫无疑问，那里有无数已经被丢弃的人。再者，如果基督的意图是要拯救所有的人，那么他的失望会是多么的悲惨啊。我们由他自己的见证说，有一个用火和硫磺燃烧的壶，按照那个理论，一些用他的血买来的人也必须要被扔进那个坑里。在我看来，这比任何与加尔文主义和基督教特定救赎教义相关的那些恐怖都要可怕一千倍。想到我的救主为地狱里的人而死，这个假设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可怕，而且难以想象。他是人类的代罪者，神仙惩罚了代罪者，又再惩罚了人。这在我看来，这种事与任何公义的观念都有所冲突。基督要是为人类的罪孽已经提供了赎罪和补偿，而这些人后来却又要为着基督已经赎罪的罪孽受到惩罚，在我看来，这是最不可思议的暴行，简直可以归咎于暴徒之神或者最邪恶的异教恶魔。神不允许我们对耶和华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是公义而且智慧的。如果基督已经代替人类受苦了，而神又是信实而公义的，那么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第二点，我已经说明了，基督死亡的目的是不可能受挫，不可能落空的。现在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焦急地聆听，每只耳朵都会专注，每个人心里都会产生这个问题。那么救主死的意图是什么呢？我有可能在其中有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人子的任务》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